在听我说吗？你想得到你要的，那你只能不。
你以为我在玩？
你这狗娘养的！
你以为我在玩？你以为我下不了手？他在哪儿？他究竟在哪儿？
朱莉，你得忍住。
要踢了，我数七。
你，我要杀了你！我要杀了你！我对天发誓要杀了你！
八。
求你，别这么干，把他放了。我向你保证。我能想办法找到你呀，求你听我说，听着，我可以帮你，帮你得到你要的，但你也得合理，做得合情合理。
观众朋友，今天来到我们节目现场的呢，是对我们这个栏目最熟悉不过的人了，他就是我们这个栏目的导演，上海电影译制厂的优秀配音演员任伟。你好，任伟。
你好，陆琪。说我是导演，其实前面的时机呢是电视台另外一个导演做的，我是后来接手，匆忙上阵，但是感谢那些给予魅力人生支持那些朋友们，谢谢。
那刚才呢，我们所看到的是《碟中谍三》的这个片段。你以前给这个 Tom Cruise 配过音吗？
没有，第一次。
第一次，那为什么这次选你来配呢？
阿汤这一集的人物的形象，在是不是跟我现在的声音大概比较贴？可能是这样。
那 Tom Cruise 此番出演这个《碟中谍三》啊，我们看得出来，他是在力求保持原有人物的基调和状态，同时呢，也在寻求突破和转型。
哎，可以看得出来。他这一集是延续了过去人物的基调，但是他有意加大了这个内心戏、感情戏的容量和分量。因为过去他是靠这个外形取胜，走的是偶像路线，但是长此以往，如果光是走外形的这种帅气啊，外形的这种样子呀、啊，可能长时间会失去吸引力。所以男演员到了成熟期以后呢，其实应该加大自己的内涵。其实他这种转型，
就是、光靠外表是不行的。
越是往后走，其实越是很多很多这个内涵的东西，对一个男演员是非常重要。所以我们看得出来，他这一集里边加大了这样的戏份，而且做得非常成功。
是为了把这个阿汤哥这种细腻的表演过程能够啊真实的传达出来，你都做了哪些努力呢？
是不是真实的传达出来，有待你们去评价。但是我们做了一些努力，首先我进行声音方面的调整。所以会，我不会一成不变的这样一直配下去。
那据说在这个配音的过程当中，好像你很多台词都是背下来的，是不是？
其实这也是为了很好的完成原片。因为很多地方他说词儿也比较快，如果你要去看剧本再去听耳机的话，他很多呼吸很多细腻的过程你可以就会疏忽掉了。所以很多地方，包括刚才那段戏的时候，其实在配的时候我跟刘峰其实完全已经甩本了，也没法去看本子，他是那样一个情绪，他是演得非常好的一段感情戏，演得非常到位，所以为了好的表现，是不是把这个原片的表演情绪能非常好的表现出来，所以很多东西我全部都背出来了。包括他很多台词，鹿死鹿死，我说鹿死了，当然鹿死，我没说要把兔脚交出去，我说给他安个发射器追踪他的去向，你知道我们能把他找回来，我亲自送过去。你马上找 Musgrave， 让特工小组追踪发射器，然后突袭夺回兔脚，抓住戴维安。如果救出朱莉亚，我们就赢了；如果没救出，那他就死了，我也一样。
天哪，到现在你都还背得那么熟
啊！太一般，因为他的脑子里被置了一个定时炸弹，然后镜头在这时候大量的这样甩。我就表现出急切的情绪，他的台词，然后给对方交代他，因为他在这个短期的时间里，如果不把这个问题交代清楚，他可能就被炸死了。所以他给他的那个妻子说，说怎么使用那把枪，这是背着他 9RF， 是精确的近距离武器，别对着我，他装弹15发，弹匣空了，弹壳就会自动锁住啊，套筒就会自动锁住。这儿是个画面。
好了好了， 这枪是贝利塔 92F， 是精准的近距离武器。它装弹15发，弹匣空了，这个套筒就这么锁定。
你怎么懂这么多？
再装弹，就用这个，空弹匣就会掉出，你就把另一个推进去，就好比一个手电筒装新电池，然后拉下套筒。
你为什么给我枪？
他们还有人打枪时，先蹲下瞄准敌人，再射击。很简单，瞄准射击，后退。
那整个配音制作过程还算顺利吗？
还算比较顺利，因为时间比较紧。我们做的时候呢，就是从早上做到晚上，因为配音你要是把每一段每句话要非常好的表现出来，所以从早上到晚上你得一段一段重复不停地要说，包括里面大段有喊的，为了使他的情绪饱满，为了跟原片贴得非常贴近，然后就嗓子到了，一到第二天的话，其实我嗓子已经哑了。
嗯，可能一段台词要来好几遍。
太紧了，你知道前两天头一天我们还在晚上我在机房里去剪那个《魅力人生》，然后第二天早上拿本子赶紧看本子，赶紧看原片，到了下午一点进棚就开始录音了。所以一边录，触棚的休息的时候赶紧再看本子，就这样不断的赶紧融化，赶紧尽快的进入人物。所以一天晚上嗓子实在是哑了，曾丹跑过来说：“要不休息吧。”明天再录，因为那个时候呢，精力好像也用的已经很累了，用到尽头了，嗓子也累了，很多词儿我看到位置了，想说，结果说完以后录出来，我总觉得那个录的不好，总觉得不好吧。录音室一遍陪我也对，他们也非常好，我总觉得不到位，其实那时候已经是心有余力不足了，已经。后来他们非常好，说你休息吧，第二天再录。那第二天再进棚的时候，演技状态就非常好了。
是用了几天时间配这部片子？
用了三四天时间。
三四天时间。
我想如果是阿汤费那么大劲去演，我们如果配得很差的话，你像刚才阿汤说那句话，我要杀了你，杀了你，我对天发誓要杀了你。
那我得赶紧看看是不是此人该杀。
那我赶紧就躲起来。
那接下来给我们聊聊你的这个艺术经历好吗？
我经历其实最初的时候我练过两三年的舞蹈，然后后来呢我不是很喜欢了，然后我开始迷恋唱歌了，我喜欢男高音，然后我那时候特别特别迷恋李双江啊、蒋大为啊，然后受我朋友的影响，是意大利老的歌星卡罗苏之类的，我就特别迷恋，也希望将来成为一个歌唱家。后来呢年龄慢慢越大点呢，又开始又对表演发生了兴趣，然后我就希望我能考戏剧学院去正统去学一个表演，结果有一年我就去考了中央戏剧学院，还好比较幸运，就那一年在那个考区里边就录取了我一个人，还算好。然后在上学的时候呢又喜欢台词，那我的台词老师比较喜欢我，然后就推荐我或者带着我一起在北京录音，给中央台录了莎士比亚的亨利五世、前苏联的升华，就主配了这些影片。然后毕业的时候呢刚好上一场呢他们想要一些新的人，这时候跑到北京去了，跟我接触以后呢他马上定了就要了。我当时也没怎么想，就说想北京换个环境嘛，来上海先做几年，我就来了，就这样。
那虽然近年来你也主配了像《红磨坊》啊、《芳芳郁金香》、《空中决战》以及刚才我们所看到的《碟中谍三》这些好看的影片，但是好像总体的量并不是太多，这是为什么呢？
说的没错，其实是这样，这年我一直在演戏和配音之间平衡行走。然后我有合同的时候我就出去演戏，拍完了戏合同完了回到厂里有合适的角色我就配音，所以你看到的戏不是很多。
也就是说你是两头兼顾的。那这些年下来啊，你也拍了很多部戏，也配了很多的这个片子，就你对自己在创作上的这种平衡行走你满意吗？
平衡行走很正常，但是创作的作品我没有一个是满意的。
没有一个是满意的？那你拍了那么多电视剧电影，没有一部你喜欢的吗？
我到现在为止我觉得没有一部我认为是好的，或者可以认为是这是能认为是可以的水准。
为什么？
因为我现在这样就想，你假如你现在看看姜文20年前演的《芙蓉镇》《末代皇后》，你看看仍然值得我们学习和玩味。然后我现在 我不要说看二十年，我到现在的作品我看了我都看不过去，真的看不过去，差太远了，所以我不会觉得什么满意。有时候呢电视台里边或者什么地方播一个过去演的片子啊，什么片子突然一播出来了，朋友给我打电话，哎，人问你现在什么戏里在电视里在播，我说求你了，你别说了，我宁可请他吃饭，我别说了，我不喜欢。
估计是自己对自己要求比较高
啊，没有，我没有满意的作品。
那配音作品呢？自己喜欢的有吗？
配音作品严格的讲也没有，很遗憾。
嗯，也没有。
没有。
那别人配的这个作品你喜欢的有没有？
多。最好的，但是我认为最好的首当推这个孙大林老师配的《光的复仇记》。嗯，我认为那是一个经典，别人无法超越，我们很多人都受过他的影响。
也就是说孙大林老师是你最喜欢的这个配音演员？
配得非常好，配得非常好。我的声区里面可能走的一般配的是正的角色，那假如沈小谦的话，他可能就更偏好于这个秋月峰。但是我认为孙道林那语言非常好，人物配得非常好，我无法超越。我们同辈人这一批人过去以后恐怕很多人也超过不了他的那个水准，因为他配王的复仇记那一批演员都非常棒。张丰宁的皇后，他配的王子，这个秋月峰配的是大臣，这个程之配的是叔叔，搭得非常好。导演翻译，但是莎士比亚也提供了非常好的一个剧本，让他们这个台词得了充分的展示。我过去呢跟孙文老师呢跟他拍过戏，他做导演，我演角色，我跟他很熟，我碰见都是孙老师，我真喜欢哈姆雷特。然后第二次见他的时候，孙老师，我喜欢王的复仇记。
就太崇拜他了。
我特别喜欢他，他大概都烦了。我见他说，孙老师，我就是喜欢哈姆雷特，怎么办？我喜欢，真的配得不错。所以我会差得很，不可能不跟他差远了，所以我不会有满意的作品。我只能去努力，不断努力。
那我们知道这个译制片在前些年的很长一段时间呢曾经陷入低谷，但与此同时呢也慢慢的就是兴起了啊，很多人看原版片的热潮。那现在的市场呢可以说是配音版和原版片是并存的。可能那些喜欢看这个原版片的朋友对你这种这个配音经典不经典的说法真的是不屑一顾。
我们的感受当然会不一样，但是如果你受过中国文化的熏陶，你读过唐诗宋词，我想你一定会喜欢王子复仇记的配音，是吗？当然现在的市场是多元化的，过去呢这些人可能也没有条件去看原版片，但这种是正常的，原版片也放，配音版也放，会满足不同人群的文化取向和他们的需求。其实这是一种社会文化的进步，我觉得是件好事。你选择不同的东西，你自己你吃面条，我吃米饭，那觉得好就行了嘛，这没什么，
就个人喜好。那你心目当中这个译制片的位置是在哪儿？
译制片的位置在我来说就像是蓝天上一朵彩云，还有像是我到新疆去，在罗布泊沙漠边上的一片胡杨树林，就是这样的景象啊。译制片呢是前辈们开创了这个事业，历经数年到今天为止，它仍然满足着大众对一种艺术文化的渴求，译制片不会去死。可以说译制片也是中国名牌，但是有一点，这个名牌弄得不好也会成为普通牌，那最后成为烂牌，一直最后的成为垃圾，被人所遗弃，就像做人一样。
这就需要就是我们的共同努力，
这很重要。其实我们现在在做这方面的努力，我们不就是要提升译制片的质量，要做得更好，你让观众要满意你的配音。我们现在很多烂的东西出来，人家放弃你遗弃你很正常事情。
对，他有选择。
对，我自己现在都很有些东西我不看，我尽量不愿意多看，因为市场太杂太乱，很多东西我认为都不满意，所以观众的选择是正常的。我不可能我花了100块钱花80块钱我看一个东西我出来骂，对，我当然要看一个，希望得到一种艺术享受，得到一种满足，这样才对。 所以我们的任务是很艰巨，提升内功，
任重而道远。那你现在的理想是什么呢？
我的理想其实怎么说呢，因为我一直很喜欢唱歌，我特别偏好音乐剧，因为我过去做过舞蹈，我唱歌，语言方面呢，在中戏的时候也经过训练，这么多年搞配音应该说还行吧，然后呢表演上呢也还过得去，所以我看音乐剧的时候，我感触，我有一种冲动，我喜欢，所以有一天能我有个理想，就是我有个机会能上台去，我演出音乐剧，我想这些我的个人能力跟技术都可以得到发挥，
让自己的这个人生阅历再丰富一些，
就是一个理想，只是想象而已。但是重要的是还是把目前的工作做好。
我觉得发现跟你聊天非常的开心，但是因为时间的关系，你也知道我们这个节目的时间是有限的，所以今天呢只能够聊到这儿了。
你要赶我走、
最后再给我们观众朋友说几句吧。
好的，最后还是剪接了两个片段，是我过去配音的，希望你们能喜欢。别害怕，是我。你好
啊，范德曼，你不可以一边是正经。
你嚷什么？我不会伤害你的，记得吗？方方玉，
你离开谁家明？
别！我救过你们的命，森林里强盗，你们被抢。别这么嚷了，脸上会长褶子的，知道吗？
范德。
简直不吉利啊！
怎么你笨吧？
我根本听不懂你说的话。我是真心来看你的，跟你认识一下。要不，你别叫了，别叫了！你这叫声真是烦人。你当时可爱极了。很好，夫人，你赢了。我曾想追你，现在完了，再也不了。我结束追求你了，明白吗？你嚷吧，我没辙了。
卡洛琳·布鲁克斯小姐，你好。
你好，卡洛斯。
你真是个美人，愿上帝保佑你。
谢谢。
Labios de rubí. Dime si me quieres, como yo te adoro. Si de mí te acuerdas, como yo de ti. Y a veces escucha.
大家好，我是刘峰。
江家小狗被电视明星哈比绑架了，我得去救他。
路易斯，只要你肯帮我，我不会亏待你。记得吧，你爱吃坚果饼干。
鼠友们，我们后会有期，小心别得鼠疫，让你们死光光。
下载荔枝 FM 收听。